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1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台湾在今天发生了规模6.1级的强烈地震，多处建筑毁坏，铁路交通停驶。美国之音记者将在台北为您做最新报道。另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这个星期到重庆考察，再次出现掀锅盖查看民众饮食的画面。习近平南下山城是为了确保民众不愁吃穿，还是有更深的政治意涵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独立时评人来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国际要点新闻。朝鲜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要再参加有关朝核武器计划的任何进一步谈判。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外务省美国事务局局长全正根表示，平壤希望有一个在沟通方面更谨慎、更成熟的人。全正根在发表上述评论几个小时前，朝鲜宣布试射了一种新型战术制导武器，这是平壤军事能力的最新展示。朝中社说，金正恩监督并指导了星期三的试射，还称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动。一名美国军方官员在星期三晚间表示，五角大楼已经知道这次试验。全正根在星期四称，如果美国不放弃导致朝鲜寻求核武器的根本原因，那么没有人能够预测朝鲜半岛的局势。美中高级官员计划举行进一步的面对面贸易谈判，争取在5月初达成一个可以让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5月晚些时候能够签署的贸易协议。彭博社在星期三报道，根据几位熟悉情况的匿名消息来源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计划在4月29号开始的那个星期访问中国。随后，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再次前来华盛顿继续谈判，届时双方希望达成协议，同时有关双方领导人签署协议峰会的细节也能得以宣布。美中两国近几个月一直在进行谈判，以争取结束持续了9个月让市场动荡不安的美中贸易战。一位曾经在特朗普总统过渡团队工作过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由于中国没有及时批准他的签证申请，他将无法在中国的一个论坛上发言。曾经在五角大楼担任政策顾问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在星期三表示，他3月22号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递交了签证申请，但是他在应该启程前往北京参加4月14号的会议前没有能够拿到签证。白邦瑞收到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邀请，参加该机构与中国商务部合办的第5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白邦瑞对路透社说，也可能是某种暗示的信息，也可能是个错误。他表示，他仍然在等候他的签证。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回复路透社的相关询问。星期三4月17号，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驻纽瓦克国际机场的前经理林颖，他承认在没有通知美国司法部的情况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理人，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军官指挥和控制下工作。他被控滥用特权，将包裹冒名从肯尼迪国际机场通过这家中国航空公司的班机运到中国，违反了运输安全管理局的规定。美国司法部的通告说，美国国家安全助理检察长、纽约东区美国检察官、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负责人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调查官的官员共同宣布林颖认罪。助理检察长德莫斯说，这起案件是中国政府利用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员工来从事非法活动的一个鲜明例子。秘密为中国军队在美国土地上做事是犯罪行为，林颖和中国军方利用商业企业逃避美国政府的合法监管，林颖将会面临最高10年监禁。 中国解放军退休军医蒋彦勇因为呼吸科疾病，在4月16号住进了301医院，并从此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媒体报道，就连他的夫人华仲卫医生也不知道他的联络方法。今年是天安门89民运64屠杀30周年，外界称蒋彦勇目前的处境是当局对他的提早维稳。现年88岁的蒋彦勇多次为64发声，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3月，中国的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他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为天安门64事件证明。台湾当地时间在今天星期四下午发生了一场规模6.1级的强烈地震，震感强烈，这也让许多人联想到了20年前的921大地震。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在台北进行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海伦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我们知道美国之音在台北的办公室是位处在18层楼的高楼啊。今天下午在发生地震的时候，你感觉情况是如何？那么你的观察，还有台湾当局到目前为止采取了哪些安全的防备措施呢？
是的，就是今天下午在台北时间1:01的时候呢，在台湾东部海岸的花莲县地区是发生了瑞士规模6.1级的地震。那台北市的震度为4级，震感非常强烈。那我本身也是在这个大楼里面感受到了这个地震的情况，但是目前为止呢，统计是没有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不过台北的捷运系统也因此一度全线停驶，在所有车辆到站后清车，确认了轨道状况后才恢复了运营。然后从不少的网友分享的照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到，很多学校在地震后立即疏散了学生，还有一些大楼呢出现了天花板、轻钢架以及电线、家具等等散落在地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台北市区有一栋大楼，也是在这个美国之音在台北的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它在震后呢出现了倾斜，靠上了旁边的另外一栋大楼。那么楼中的100多名住户是被疏散，现场呢被警方和消防人员封路戒备。那么有市民表示，这是继20年前的921大地震后，在台北市区震感最为强烈的一次。那么那一次的921大地震是导致了2000多人死亡。那花莲地区呢，曾经在去年也是2月的时候发生过6.4级的地震，当时造成了17人死亡。那其实中国方面，中国靠海峡，它靠近台湾海峡的城市也有网民表示是有震感。那么以上就是这次地震在台北方面的情况。主持人，
好的，我们很高兴海伦呢、一切都平安。那么我们也将继续的关注台湾的地震情况。在另外一方面，海伦，我们知道台湾政坛在这个星期也有人说遭到了这个大地震，主要就是台湾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宣布参选2020的台湾总统大选，引发了全球的关注。跟我们介绍一下郭台铭从宣布参选之后，他整个这个历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星期的发展如何？
是的，是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也是这个台湾的首富。他昨天在国民党总部宣布将要参加国民党总统的初选。其实从本周早些时候，因为举行了一系列的美台关系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系列活动，那么在这些活动的现场呢，我们已经是频频的看到了郭台铭的身影。在现场可以看到他与到访的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以及这个美国庆贺团的其他议员以及官员都有密切的交流。不过当时他并没有明确的表示是否会参与总统大选。是直到周三的上午，郭台铭前往新北市的庙宇进行参拜，他表示妈祖托梦给他，要他出来为台湾做一些事。也就是在当天的下午呢，他在国民党党部领取了荣誉状后，至此表态要参选。郭台铭创办的这个鸿海集团是世界级的企业，那么旗下的富士康就拥有上百万的员工。他与中国政治经济界关系深厚，而他的工厂去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建成时呢，总统特朗普也是参加了破土仪式，所以郭台铭参选台湾总统是受到了全球的关注。
是，那么海伦，我们也知道郭台铭从商界要投入政界，投入台湾的这场总统大选。那么这场大选，实际上我们知道，过去几个星期来，包括这个国民党、民进党双边阵营都已经有不少的这个争议了。这场竞争看起来已经相当的激烈。那么对于郭台铭也加入了这场选战，各界的反应是如何？另外，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郭台铭对这个中国与中国的政经界关系深厚。 很多台湾的这些反应也对于这样的一种关系发展呢，对它未来是否能够为台湾利益来发声感到担忧，各界的反应如何？
是的，我们首先看国民党方面，总的来说呢，国民党方面几位已经表示要参选或者是有可能参选的候选人，他们对于郭台铭总体表现出是欢迎的态度。特别是这个刚刚结束了访美行程的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他在返回台湾后，在接受访问时表示，郭台铭一方面可以直接通美国的白宫，也可以通中国大陆的中南海，他认为他是蓝军不可多得的人才。那么民进党方面呢，总统蔡英文他对于郭台铭参选是表示尊重，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执政党面对一日多变的变局要有更智慧的处理。郭台铭的这个决定呢，也让外国媒体备受瞩目，一方面是对于他参选后如果卸任对于鸿海集团的经营可能产生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像日本产经新闻他就认为郭台铭历来呢在鸿海集团是比较独断的经营，所以如果他从鸿海卸任，则可能会给鸿海和夏普等等这些集团的经营带来混乱的情况。不过这个呢，鸿海集团也已经做出回应，他表示公司各项事业独立运作，所以日常的营运是有专业的经理人在负责。那么除此之外，另一方面更令人关注的就是像主持人提到的，就是郭台铭可能对台海两岸关系带来的影响。因为鸿海集团的生产主力和业务核心其实都在中国，那么郭台铭呢与中国的政经界的关系也十分的密切。就有专家认为，郭台铭如果当选的话，可能是会主张两岸的交流，会有可能拉近两岸的关系。不过他因为在中国的这个自身的商业利益的关系，这到底会不会让他更容易受到北京的施压的影响，也是专家所关注的。那么这个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也对此发表了评论，是表示郭台铭会缓解两岸紧张的关系，认为短期内可能对台海局势产生一些转折，可是长远来说，这个《环球时报》是认为并不重要。那么以上就是台湾方面的情况，主持人。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海伦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过去十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三次的访问重庆，都是为了要力挺当届的重庆市委书记。在薄熙来和孙政才相继落马之后，习近平这个星期对重庆的考察传递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信号呢？那么又可能给重庆的政局带来新的变化吗？稍后回来，独立时评人小明先生和吴建明先生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的时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我们在当时美中贸易战的时候，战争这样一个背景下，
我带上这次访问的是我的女儿。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re young, you have a new 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这个星期南下重庆考察，中共官媒大量报道他与民众握手谈天掀锅盖的画面。有分析认为呢，习近平这次访问传递了许多的政经信息，除了要意图展现中共2020全面脱贫的成功表象，更是凸显了习近平力挺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的政治宣示。在薄熙来孙政才陆续落马后，习近平是否已成功的攻占山城？那么如何来解读他这次对重庆的访问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专家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也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建民论推墙》的主持吴建民，吴先生您好。
你好，余文好。你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啊，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先请吴建民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这次习近平访问重庆，那么中国的官方官媒一路紧紧跟随随行报道，从下飞机搭汽车搭火车到与村民交流，那么到与这个到村民农户家里去掀锅盖，一路呢都是这样进行的，这个播报和报道，不像以往都是等到回到了北京再开始报道。中国官方为什么如此的重视这一次的习近平重庆考察呢？
因为习近平先生呢，他呢在2020年呢是向这个人民呢做过一个承诺，说是可以脱贫。那么这个脱贫究竟是怎么脱法？那么他需要呢通过他这一次的对重庆的访问呢去做一个秀啊。因为中国的这个脱贫啊，就是官方说了算，究竟是多少人脱了贫，脱贫脱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们自己报一个统计数字就行了。对于老百姓来讲，真正是否贫，贫到什么程度，群众的这些疾苦，中共的高层是不关心的。但是作秀是要做的，所以习近平他这一次他自己赶到重庆，而且呢，央视大量报道，他说什么坐了这一机，坐完飞机坐汽车，坐完飞机坐火车，坐完火车坐汽车，就表示他舟车劳顿，他亲自到农民家最艰苦的地方看了民众以后，觉得民众的生活很好。按照他自己讲，你们不愁吃不愁穿，我心里有底了。其实他这个都是一种作秀的表现，因为中国的民众现在比他看到的贫穷不知道有多少千家万户。
嗯哼，是，我们就来看看您刚刚提到习近平他是在石柱土家族的自治县来与村民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那么在交流当中呢，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是怎么样来对这些村民说的。
到你这儿来的目的是看看两不愁三保障真正是不是能落实，不愁吃不愁穿，你看你们现在穿的都不错嘛，吃也不愁了，这我觉得我心里还是有底。
所以习近平说我心里还是有底的，那么搭配上央视的这个音乐背景啊，这个特别给人一种好像这个非常关注基层民众的这种感觉。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啊，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您怎么看这次习近平的重庆考察？那什么是这个所谓的两不愁三保障？这个习近平是不是想通过这次的考察把重庆来作为全国脱贫的一个样板呢？
好的，我们都大概都注意到了，这次报道，这次官方的报道和以往很大不同。习近平还在重庆的时候，官媒就做了全面的报道，这和以往确实很不一样。过去都是习近平离开之后才做报道的，而且呢，这是习近平今年的第三次外出视察，一次是雄安，一次是天津，再就来重庆。但从时间上看，雄安和天津呢只有一天时间，而重庆长达三天。从时间安排上也看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外出视察。而且呢，习近平不仅在重庆视察了贫困地区，还在重庆召开了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而且有多个省委书记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把这个会议设在重庆，这当然是对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的器重和肯定，这是外界都注意到的一点。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也值得注意，我们知道从2018年的3月习近平修宪以来，习近平的个人形象在急剧的坍塌。从这一年多的报道可以看出来，习近平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强化党纪、强化党的领导、强化对军队的控制以及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即使是顺便他到过三峡大坝附近的农村，他关心的也是党建，而对民生，特别是对底层民众的生活的关注非常有限。特别是最近中美贸易战之后，民生问题实际上越来越突出，这次习近平到重庆把重点放在了民生上，放在了百姓的吃穿上。从这一点来看，习近平是在想塑造一个亲民的形象，做一个秀，这可能是习近平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么所谓的两不愁 也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及义务教育、基础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个都实际上是在百姓的不愁粮不愁，实际上是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
嗯，
三保障实际上也是在保障百姓的最低需求，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共的这种贫困人口的标准非常的低。那么就是说他这个习近平的有底，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重庆的一种肯定。我们现在可以从看出来，在精准扶贫方面，重庆并没有像薄熙来那样制造出一个重庆模式出来，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习近平也有可能会把重庆树立成一个扶贫的典型，这在中共的历史上这一点并不稀奇，比如毛泽东时代的大寨这种情况也有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这表示习近平对重庆这种支持，对新重庆的扶贫工作的满意，这是他说的这几句话被官方解读为他对重庆的这种扶贫非常满意。好的，谢谢。
好，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吴建明先生啊，刚刚吴先生您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不愁吃不愁穿，也有很多人提到了进入了21世纪，中国现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为什么还仍然民众的不愁吃不愁穿还仍然是被认为中国人的最大的幸福？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中国幅员广阔，能够让所有民众不愁吃不愁穿本身就很难达到了。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种双方的论述？还有就是2020全面脱贫，现在看来从重庆的这样的案例来看，您觉得是否真的有可能实现，或者仍然有相当困难的一条路？
为什么习近平仍然要提出这个所谓两不愁三保障？这就像刚才小明先生已经介绍的这样，两不愁它实际上是一个温饱，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所谓义务教育，所谓住房安全，所谓基本医疗，这都是让民众最低最低的需求。中共自从建政以来，他一直给民众画了一个大饼，就是告诉你们，我们党解决了大家的这个吃穿，因为他一定要把民众的这个里面的欲望啊，把你最大的这个生活需求啊，就解决在吃穿问题上。这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中国已经到21世纪，已经成为全球 GDP 第二的国家，那很多百姓都会有这种预期啊，就觉得我们都是全球 GDP 第二了，这个世界上我们是非常富裕啊。尤其习近平动不动到非洲大把的撒钱啊，既然我们那么富裕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生活是不是提高了呢？那么中共首先就要告诉你，生活提高的重要标准就是两不愁三保障，就是不愁吃不愁穿。因为他把人民这个预期啊，他要压低，他压低到你只可以解决吃穿的问题之后，他就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那么你如果能够维持吃穿，那是党给你的，而且他要告诉老百姓，你今天有吃穿了，那是党赐予你的幸福。而我们现在所定的幸福标准就是人人有吃穿，因为中国很大嘛，人口很多嘛，你有吃穿不代表别人有吃穿嘛，所以说我们把吃穿作为解决我们人民需求里面最大的标准，最高的欲望，他就把人就像把人的这个需求啊，他就压到最低最低。这样也就是说，无论这个国家怎么发展，无论国家给他们怎么折腾，习近平随便到世界上怎么就撒钱，都跟你老百姓没关系。因为什么？你们解决了吃穿了，你们已经很幸福了，这是他们所给百姓划定的幸福标准。因此他这个脱贫还是不脱贫，这都在于中共他自己的解释之中。因为脱贫的标准是什么，贫困线的标准都是由他们确定。那么所谓2020年全线脱贫，中共可以这样讲，他只要执政一天，他就不可能真正的脱贫，因为他始终希望民众处于贫困线或接近贫困线之下，他就让你们能够基本的有吃喝，不至于马上就饿死冻死，但是让你们把这个吃穿作为你们最大的需求。这是中共这个共产党这个邪恶的政权和这个邪恶制度给百姓灌输的一种幸福感。这跟朝鲜一样嘛，朝鲜已经历经了三代领导人，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到今天的金正恩，他们给朝鲜民众灌输的就是要让人民早一点吃上米饭，早一点喝上肉汤。他们历经三代都没有给人民完成这个目标，但是仍然给人民一个很大的预期。中共也是这样，从建政毛泽东开始起， 一直持续到现在，习近平第五代领导人，他们给人民最大的保障就是跟你讲有吃有喝，所谓不愁就是。所谓不愁吃不愁喝，这个两不愁三保障，实际上就是把人民对国家发展的最大的预期就满足于你自己，有吃喝就行了，有吃喝你就感谢党了，你活着就要谢党了，这是中共他的一种愚民的手段和他的政策。
吴建明先生，我想继续来看一看，不可否认重庆在中国的这个政治版图上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在过去几年，我们也陆续看到了重庆发生了几起重大的事件呢。那么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次呢习近平到重庆去考察，也有很多人把他在过去的两次，第一次是在2010年，第二次呢是在2016年。那么这两次的这次考察呢，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其实主要就是为当时的在任的市委书记来撑腰站台捧场。那么很不巧的，过去这两位在任的市委书记，一位是薄熙来，另外一位是孙政才，现在两人都落马了。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说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再次访问重庆，他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敏感度？他是想要借此来凸显他已经完全掌控了陈敏尔，完全掌控了重庆的政局吗？先请吴建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习近平第一次到重庆是薄熙来盛情邀请，因为在习近平被邀请进入重庆的时候，薄熙来他是中共当时接班的大热门，而且薄熙来他在重庆经过几年他自己个人的政治努力，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所谓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当时薄熙来急需要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来为他站台，习近平无论是作为红二代，还是作为当时已经进入储君的状态，习近平到重庆毫无疑问，他当时是给薄熙来打气的。习近平给薄熙来的这种打气，并不是他要助长薄熙来能够在未来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争夺中能获得更多的优势，而是习近平他在对重庆唱红打黑的这个肯定中，首先是表述了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政治倾向。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习近平接任以来，在中共上上下下所形成的政治态势跟重庆的唱红打黑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他当年为重庆为薄熙来的站台，他实际上是肯定了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模式，他并不是力挺薄熙来，毫无疑问习近平知道薄熙来跟他政治上是一个政治对手，他更多的去了解薄熙来，对于他未来能够打倒薄熙来、消灭薄熙来、能够扫清薄熙来这个作为他政治接班道路上最主要的障碍是非常有益的。那么在他第二次到达重庆，也就是孙政才接任了重庆的市委书记之后，习近平毫无疑问他是对孙政才这个人有一些过细的考察。因为从习近平接班以来，像孙政才、胡春华这种所谓他的前任领导人给他设定的接班人，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讲，实际上他是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他不愿意这两个人成为他的接班人，更不愿意是前代领导人给他指定什么接班人。因为习近平他想终身制，他希望他永远掌控中共的政权，即使到他自己比方说风烛残年，他已经完全年老体衰不能控制中国政局的时候，他也希望是由他自己亲自指定接班人。所以对孙政才的考察，他不是为了去考察重庆在孙政才的领导下怎么样去扭转了薄熙来所在的这种唱红打黑极左的局面，而是他要考察孙政才这个有多少个人野心，并且他更是要利用他考察重庆之后，对重庆他做出一些政治上的判断以后，能够尽早的拿下孙政才。那么所有的历史已经证明了，重庆的前两个人市委书记都倒在了中共的这个党内斗争之下。那么他现在来是不是给陈敏尔站台呢？我认为他是有给陈敏尔站台的一定因素，但不排除他并不是陈敏尔将来会成为他的接班人，因为在习近平眼里面，他是不会选择任何一个人随随便便现在就进入政治接班人的序列。陈敏尔毫无疑问只是外界对他有这种评价，对于外界对他有这种感觉。其实习近平他宁愿选胡海峰或者宁愿选毛新宇这样的人来做接班人，他都不会选到胡春华和陈敏尔。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习近平这一次到重庆来，是不是真的是为陈敏尔站台的？为什么呢？您的看法？
应该说有为陈敏尔站台的意思，但是就是说是不是要把他做接班人来培养，这是两回事儿。就是说为陈敏尔站台，实际上也是为他自己站台。这个我们知道， 习近平在十九大以后，他先后去过湖北、广东、上海和天津。如果从这些城市的重要性来排队的话，那么习近平也应该到重庆来看一看。不过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到湖北还是广东或者上海，都有其他的重要的活动，只是顺便的到了当地视察。但这次来重庆目的很简单，从这一点来看，确实和以往的视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就这一点说，说为陈敏尔站台也并不为过。我们知道，重庆的情况非常复杂，清理薄熙来和孙政才的残存的政治影响，陈敏尔确实需要习近平的权威来替他背书、替他站台。至于陈敏尔的政绩如何，这个需要看习近平的评价标准。习近平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的，所以他主要看陈敏尔的忠诚度是如何，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问题所在。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对薄熙来还对孙政才的这种支持去重庆，实际上这个呢程度，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习近平和薄熙来他俩人应该说是权力之争，而不是路线之争，也就是说他们在治国理念上没有分别。习近平在上台之前、上台之后，他对唱红打黑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所以说，在维护红色江山上，或者说在维护中共的集权统治上，习近平和薄熙来二人没有什么分别，只不过习近平表现得更加无能。那么，习近平和薄熙来他们都选择唱红打黑，这实际上也暴露出这些红色权贵子弟们，他们整体上的见识的短浅和能力的低下，他们无法来管理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们也不能适应这种现代化的社会。那么注意孙政才这种情况非常特殊，因为重庆市在中国的战略地位本来就很重要，重庆又是军事工业的重镇，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在政治上赋予了当地领导人特殊的影响力，而薄熙来又把这种影响力扩大到了极致，甚至推出了什么呢？重庆模式。那么薄熙来被拿下之后，那么选择一个能够稳住薄熙来造成动荡的人，当局确实需要派出一个有相当实力的人物来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才能压得住这种局面。而重庆市委书记的这种位置，反过来又增大了孙政才的影响力，让孙政才成为众矢之的。
嗯，
孙政才被拿下，其实并不是因为孙政才有什么过失，而是习近平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习近平想恢复终身制，实际上是拿孙政才祭旗了。孙政才落马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孙政才背后没有强大的派系背景。孙政才被称为什么三姓家奴、四姓家奴，恰恰是哪一家奴才他也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才被习近平拿下来。按理说，习近平应该拿下来的是胡春华，但是因为胡春华的特殊的背景关系，习近平大概是有所顾忌，或者说投鼠忌器。所以这一点来讲，孙政才实际上是因为他位高权重，但是实力不足造成的。
嗯，很有意思，您提到了胡春华啊，我想继续请这个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次陪同习近平到重庆去考察的，就包括了胡春华，那么也包括了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等人。那么也有说这个胡春华、陈敏尔过去也曾经被视为可能的接班人。当然，在去年这个习近平修宪之后，情况出现了很大的改变。可是看到胡春华、陈敏尔罕见的同台，还是引发了不少的议论。您怎么看呢，小明先生？
好，谢谢。从十九大，中共没有按照惯例设立接班人。这个时候，胡春华和陈敏尔的处境实际上变得非常的尴尬，也非常的危险，因为涉及到权力，在这种集权体制下，就是亲生父子都很难处理这种关系。接班人问题是这种独裁体制最致命的地方。可以想象，胡春华和陈敏尔绝对要表现出来对权力的淡泊，来表示。要表现出特别的清高来，所以外界有人说可能会出现什么竞争的局面，我想这个可能是过度解读了。他们俩人现在躲都躲不及，还会往前抢吗？在这点我想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假如外界把它解读为习近平在安排接班人，那大概习近平会非常乐见，不排除习近平来重庆可能就这种考虑，有意地制造一个他在培养接班人的假象，来缓和外界对他那种终身独裁的这种担心。那么关于胡春华这种情况，他本身就很特殊，习近平 对胡春华的信任程度和对陈敏尔的信任程度，这俩是完全不一样的。胡春华在习近平的世纪大之前，他重点清剿的就是团派的势力，而胡春华是团派的希望所在，当然也是习近平的危险所在。
嗯，
我们大家都知道，孙政才被拿下之后，胡春华所在的广东省几乎是非常非常靠后，不能说是最后，也是非常靠后才公开表态。其实原因就在于胡春华当时一直滞留在北京，而没有让他回到他的广东，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想象，胡春华当时的情况恐怕已经很危险了。那么陈敏尔呢，一直是习近平的嫡系，是枝江新军的核心人物，能够成为封疆大吏当然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结果，否则的话以陈敏尔的材料大概能做一个什么县市长，大概就已经很造他家祖宗三代的造化了。那么但是呢，以他对习近平的了解，我想他的位置越高，他会越小心谨慎。现在重庆这么平庸，这个经济发展各方面都非常平庸，不排除是他有意识的这种所作所为，故意的要造成那种形象啊，是一个比较没有野心很平庸的一个人，不是拼命要争这种 GDP 全国排前几名这种野心，他现在大概绝对没有了。而类似情况也可以发现天津市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些最了解习近平的人，这些是他们这些表现是很值得观察的。
是，
尤其是那个虚无缥缈的接班人传言，肯定会让陈敏尔会很难受，压力很大。
嗯哼，好的，稍后回来我们也要请吴建民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站聊天室里面有一些网友们想要表达他们的意见，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第一位呢，这位署名叫 Andy Yin 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进入中南海之后前后去过三次重庆，每次前往的直接目的都是为在位的市委书记站台捧场撑腰打气，这一场公开活动就是到重庆为现任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站台。下面这位署名叫朱西西的网友呢，他说陈敏尔离开贵州，贵州经济急见好转，陈敏尔一到重庆，重庆经济马上趴窝，习上台以后中国的经济就下滑，习为之新常态，而陈是习的包衣奴才，对陈的批评习要表明我的家奴我说了算，再有就是尔等休想指桑骂槐，休想低级红高级黑，保住一个无能且忠心的马仔，更加显示习权威，习喊话的权当，能力不要紧，忠心是关键。这一点刚刚小明先生稍微也提到了啊。我们继续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叫刘汉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习总去重庆，一是实地了解脱贫攻坚情况，对脱贫攻坚工作在鼓鼓劲，二是给 GDP 增长太差的重庆陈敏尔面子，带胡春华、刘鹤和何立峰去重庆把把脉、支支招，三呢就是去见见唐良智市长了吧。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呢，他说精准扶贫是习近平任上最耀眼的政绩之一，2017年前已经有5564万人口脱贫，2018年则有1386万人在扶贫政策上脱贫，仅剩的1391万属于深度贫困人口，扶贫难度大，因此习亲自到重庆主持两不愁三保障座谈会，深入民间了解扶贫工作，这是真心的关心民急，那么完全不需要妄加猜测此行有什么政争的动机。所以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王的这位网友，他说有学者在修宪后认为习近平准备先把中国改造成依法治国的国家，再转成总统制，这样勉强可以和西方国家来对接。我想请吴建民先生谈一谈您的看法，对于几位网友有不同的观点您怎么看？那么另外刚刚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习近平此行的一些政治意涵，如果您还有要相关补充的话也请您再次说明。
那么几位网友的谈话他们是表达了两个不同的观点啊。一部分网友都认为习近平到重庆去不过呢是做出一些花架子，去呢这个所谓的给陈敏尔站台，因为陈敏尔这个人的能力非常平庸，在贵州的时候呢就贵州就做得很差，到了重庆，重庆更差，但是习近平要考察的根本不是你的能力，我们要知道中共呢它是个逆淘汰机制，也就是你能力越强的 你能够越亲民的，越能够推动民主进步的，越有文明时代感的人，你一定是很早就被淘汰了，你是坐上高位的。等你达到了省部级中央委员，或者进入政治局，甚至习近平这个程度，那已经就可以讲，就是说基本上呢是在逆淘汰过程中符合党的标准。党的标准就是属于你在你的上级面前只能更愚蠢啊，你自己的政绩水平更差。习近平他从来不认为陈敏尔要做出什么更优秀的成绩，而是需要陈敏尔对他的忠心。他扶持陈敏尔这个他多年来所扶持的一个家奴，就是让全国他所有的下属让他们知道，你们像陈敏尔这样才能得到习近平对他的赏识。而陈敏尔本人作为他根本就不会考虑要怎么去解决重庆人民的福祉，他只要需要去迎合习近平对他的这种赏识，然后保住他自己的官位。这是共产党他这个他的这个官吏制度，他这个腐败腐烂的制度所决定的。至于里面有民众提出说习近平就是为了多少扶贫了，已经脱离了多少万，今年还有多少万，这都是非常可笑的数字。这种荒唐的数字，国家统计局一天可以拿出无数的数字告诉你，今天中国人过得已经多么多么的幸福。但是真正中国民众的痛苦，我们在网络上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太多太多。中国有像杨改兰这种完全垂死挣扎在生活边缘的人口是非常多的。中国还有广大贫穷的山区，很多民众他们还处在完全就是什么叫不是两不愁，是两愁，就是属于愁吃愁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所谓的扶贫，它不过是什么，是给底层民众给你们画一块大饼，就告诉你党和政府会给你们解决吃穿的啊，我们国家比较大，底子比较薄，人口比较多，我们慢慢来解决吃穿。这是这个中共他给老百姓的一个预期。至于网友讲这个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到重庆就是为了真正的去解决这个所谓民众的脱贫吃穿，这都是完全是作样的。你要看到中共在他自从建政以后，他始终告诉老百姓，他是给民众要过上最好的生活，他甚至给你画出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大饼。但是中共建政七十年来了，中共的贫穷的人口他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呢？继续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通商宽衣的网友，他说：作秀，习近平在作秀，当地官员也在作秀，总之就是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而已。还有这位署名叫冯韦斯特的网友说呢：翻铺盖掀锅盖，任何下基层都是这么演的，你怎么不问问村主任选举投票呢？去重庆取经扫黑除恶的经验吧。还有另外这位署名叫 Momo Kiki 的网友说，改革开放前就在谈小康，谈了40年还在谈脱赤贫。而这位署名叫改变的网友他则说，吃不愁穿不愁，菜价都涨成肉价，肉价都涨成药价，药价都涨成天价，全民医保养老住房全球最高价，共匪满嘴谎言，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Sophia Robinson 的网友呢，他说，来了就这几下子，掀锅盖提铺盖，问吃饱了没，穿暖了没，然后行了，无忧了，你们不会闹了。中国人只要有口吃，不冻着就永远不会闹，怕民主啥自由，在中国还没有这个土壤。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也听到了刚刚网友们的一些新的评论呢、啊，您怎么看？那么另外呢，继续回到这个两不愁啊，那么也有很多人说现在全民医疗医保养老住房是全球最高价，我们也注意到前一阵子有关于中国的这个养老金的这个争议，您是不是能谈一谈现在到底在中国民生问题有多严重？那么当局的处理方法有没有可能来解决呢？
好的。刚才几位网友讲的确实非常精彩，现在确实是这样，菜价涨成了肉价，肉价涨成了药价，药价涨成天价，这确实是百姓们面临的生存的危机，这是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极重大的问题。我们知道按照中共制定的标准，中国的贫困线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个使而且这种贫困的统计，特别农村统计的时候，它非常统计的非常刻薄，你家里边养几只鸡养几只鸭它都会给你算在你的收入里边，所以这个情况下很多穷人实际上非常非常穷。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 中共现在的贫困线标准是在10年前制定的，当时这个标准就已经低的已经被国际上成为笑话了，所以呢，文家宝他们急忙把贫困标准翻了一番提上去了。当时刚提的当时是最接近国际标准的，国际的1.5美元是最当时是最接近的，但是10年过去之后，中国的物价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刚才那网友说的，菜价成了肉价，肉价成了药价，药价已经天价了，但是这个标准却没有变，所以贫困线这个贫困线实际上根本不能反映中国百姓的这种贫困程度。假如就说按习近平说的那个能吃饱或者说不受冻不挨饿，那这个说句难听话，这是养动物的标准，这不是人的标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他这种复兴就没有意义。当然我们可以肯定，到了2020年，中共肯定可以让贫困人口不存在，但是中国的贫困会长期存在。那么刚才吴建民先生也提到了，就是杨改兰的例子，因为中国缺乏客观的这种统计标准，完全农民的贫困完全取决于村干部他们的制定，他们说你贫困就是贫困，说你不贫困就是不贫困。而且在农村里边，这种贫困的补助绝大部分都落在了村干部的亲属之中，真正贫困的老百姓往往得不到救济，很多贫困这种救助资金成了贪污腐败的一种来源，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那么杨改兰一家的悲剧，那就是中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例子。像杨改兰这样一个赤贫的人家，住的那样惨的破房子，泥土房子，窗户上玻璃还缺一块，而且那么惨，居然他们家不够低保的标准，不够贫困线的标准，应该说是贫困，更是社会不公和歧视害死了杨改兰一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保证底层百姓能够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的前提是要确保民众的政治权利，包括人民的集社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只有这种情况下才能让外界真正知道这些贫困是什么程度的贫困，这种究竟谁应当获得基本的救助，这才是根本问题。刚才网友也提到这些问题，只有在中国实现了这种民主制度之后，才有可能真正让这些最底层的民众有权利说话，才能让他们有真正的有社会地位。好的，谢谢。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我们这些还有新的网友们在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EW 的网友呢，他说，其实底层还有很多杨改兰，吃饱穿暖都是奢望，何不食肉糜的领导人是根本不知道的。想想习拿着那么多钱去国外大撒币，他们无疑是人民的罪人，历史的罪人。还有这位署名跑得快的网友呢，他说，胡春华随行很简单，就是让他认可陈敏尔的政绩，让他跪下。胡春华要是精明的话，就应该以退为进，夹着尾巴做人，只能顺手，不可逆取。我想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一点点时间，除了谈到这个星期呢，这个习近平对重庆的考察之外，这个星期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还有一个有关于习近平的消息也引发了一些关注，那就是中国的这个《求是》杂志呢，刊登了在这个星期一又刊登了一篇最新的这个有关于习近平的一些文章。那么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那么这主要呢是习近平针对中国文艺界人士的一番讲话，那么呼吁文艺界要自重，那么要出大作品，那么这一点呢引发了很多的议论。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个灵魂指的是什么，习近平要求的又是什么样的大作品呢？
好的，这个习近平说出这话之后，实际上引起了外界的一片笑声。在中国没有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只能这些好多著名的作家都去抄毛泽东、延安文艺作战会的讲话，那这样的人怎么能写出大作品来呢？这样的人怎么能有灵魂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叫晏阳初，他总结过中国，他提出来两个重要的精神，一个是孔子精神，一个是苦力精神，他还提到了一个基督教的精神，三 C。 那么就中国来讲，那么这实际上孔子精神和苦力精神实际上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灵魂，但是这些在共产党的眼里根本是被排除的，他们根本 在他们的这种根本没有考虑底层百姓的这种存在，所以这种情况下很滑稽，习近平提出这种说法来。假如像这种指望这种像周代瑜这种人，他们怎么能可能写出来大作品呢？所以他们提出这个论调之后，让人觉得有点好像时空错位的感觉。谢谢。
好的，那么吴建明先生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习近平需要塑造的所谓灵魂也好，写出大作品好，他要的是你们歌功颂德，要你们为他习近平去唱赞歌。因为中共这个政党啊，他历来就是什么，他是控制着言论，他给人民造成的叫红色恐怖，他只可以让你喧嚣对他领袖的歌颂，对他这种独裁专制的歌颂。尤其习近平在他自己推行终身制之后，他需要这个党内党外都营造什么，营造对他自己歌功颂德的这种气氛。他所谓的这个塑造一个国家的灵魂，什么要塑造一个好的文艺作品，刚才小明先生已经说过了，在一个没有思想解放的时代，在一个言论自由被控制的时代，怎么去产生这个大时代，怎么去产生这个大作品啊？我们知道中共建政这么70多年来，中共可以讲在最好的思想解放的10年就是8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有非常好的多的艺术作品，无论是我们当时看到的电影、音乐作品、美术作品，那时候因为有思想解放，因为有文革之后的痛定反思，有拨乱反正，所以说有了思想解放，人们可以放开自己的喉咙说话，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考的情况下，所以80年代是中国，是中共建政这么70年里面十年中最好的诞生最多文艺作品的时代。而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现在这个时代又回到了毛泽东的万马齐喑的时代。因为中共他就是对知识分子来讲，一开始他是不允许你反对，后来他是不允许你保持沉默，那么再后来就是需要你必须要赞美。现在到了习近平的时代，已经到了赞美不热烈的不行。所以说习近平所倡导的所谓大时代，所谓灵魂，所谓他需要大作品，就是要为他习近平歌功颂德，让他习近平能够成为所谓21世纪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英明的领袖，要当他的千年明君。因为习近平要从理论上，要从政治上，要从老百姓对他的拥戴上，都要树立到他自己现在的治国理政，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终身制是有道理的，是符合时代的，是你们需要日日夜夜拥护他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吴建明先生还有小明先生针对这个额外的话题发表的看法。我们现在继续回到这个我们在一开始谈到的习近平这次的重庆考察。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陆续还有网友呢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然后再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做一番总结。继续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是署名午夜星空 SZ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我觉得习大张旗鼓的张扬重庆之行，还带了这么多的政治局委员，估计习会倒戒下台，这点很有意思，或许稍后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顺便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啊。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 MOMOKIKI 的网友，他说呢，还有五毛真的在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钱呢，钱到谁的口袋去了？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60几。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 Chow Choi Ba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当年毛不断力除废除，就是因为党内有反对的风浪，他选择拉一派打一派的权术，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和力废接班人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现在习近平安排接班人是假，而是缓解自身压力，平息党内暗流涌动。终身制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是断了别人的帝王梦，另一方面惦记着那个位子的人，熬着的同时处心积虑，各种阴谋诡计都在等着习近平。继续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寻天的网友，他说共匪表现的好像是前天刚知道社会主义，昨天才着手准备，今天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000年后才能真正达到成熟阶段，百姓只有永远看他们表演，永远被统治的份。我想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大约剩下3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吴建明先生和小明先生各自利用大约1分半左右时间做一番总结。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刚刚也有网友提到了这次陪同习近平前往的这个有多位的政治局委员，还包括了刘鹤，刚刚我们提到的胡春华，那么他认为这个代表着习近平会应届下台，那么另外也有很多网友提到了所谓的接班人的忧虑，您怎么来为我们总结这次习近平的重庆之行？
好的， 习近平或许我们在一开始谈到了，习近平有释放这种风的这种释放这种烟幕的意图，就是说他在培养接班人，他会到时下台。但是从习近平的这种性格来看，从习近平目前正在疯狂进行的个人崇拜来看，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否则习近平这么丧心病狂的搞个人崇拜干什么呢？这简直有点，甚至都有点不可思议了，搞得这种个人崇拜到了这种程度。所以这种我想是一种比较善良的幻想，就是说习近平会到时交班，这种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是一点都不存在的。那么习近平这次去重庆，应该说更多的是为他自己的形象来粉饰一下，表示他很亲民。特别是这一段时间国内外的压力很大，国内民众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艰难，所以刚才很多网友提到的物价在不断的上涨，而失业问题会很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会在中国产生严重的社会危机，所以这是习近平他们非常担心的问题。从这点来看，习近平到重庆去扶贫访贫问苦，他这个应该说是表示对这种百姓的一种什么抚慰啊，你们我要考虑百姓的吃穿，让百姓不能造反，他大概有这个意思。但是说他是为了培养接班人，我想这一点是被过度解读了。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小明先生。那么吴建明先生，同样请您大约一分半到两分钟左右时间为我们做一番总结。
对于习近平所谓培养接班人这个看法，我和小明先生是一样的，他不过是做做秀，给外界释放一个他在准备培养接班人，让别人对他这个不要与把他就是想象的他要如何终身制，要如何去巩固他的权利，释放他自己这方面反对他终身制的压力。但是从内心来讲，习近平一天都不会做好他自己什么到点下班的这种想法，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他就是想终身制，否则他就不会第一个在全国搞那么多个人崇拜，第二个他更不会逆流而上去恢复这个从法律上来恢复国家主席副主席的终身制。所以他已经从法律上从思想上从整个宣传舆论上已经做好了他自己终身这个掌握政权的这个准备，他不会培养接班人。中国历史上你可以看所有的那些励精图治的那些接班人，那些储君们最终的下场都是非常悲惨的。康熙皇帝不知道废了多少次储君，那么这个为什么呢？这就是中国这个专制制度决定了，只有像刘阿斗这种最愚蠢的这种最无能的人，他可以接替这个岗位。所以习近平他不会让去培养什么陈敏尔啊、胡春华这些人都不可能成为共产党的接班人，而相反他通过用陈敏尔和胡春华的这种对比，他更加的让胡春华和陈敏尔战战兢兢。尤其胡春华可以讲，任何一个储君往往是根本没有等到他接班的时候他已经下了地狱。孙政才的例子就是胡春华的前车之鉴。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恨不得就选拔类似于像毛新宇这样的接班人，因为习近平他多次讲过嘛，对党的接班人、对党的事业忠诚的接班人有几个标准嘛，他动不动强调要红色基因。那毛新宇不是红色基因吗？毛新宇是毛太祖的孙子，那基因红色基因杠杠的。他说要招老实人，毛新宇不老实吗？他说不准拉帮结派，那毛新宇拉什么帮结什么呀？毛新宇连他妈都不跟他讲话了，还有什么拉帮结派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他就要推出类似于最愚蠢的人来成为他的接班人才好呢。那当然习近平他口上会讲得很好听，但实际上他就是为了控制他自己的政权，他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民众中树立到他现在推行的终身制是如何的正确。所以说这接班人这么一说根本就不存在。
好的，我们今天呢从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星期对重庆进行的三天考察活动，我们来谈一谈此行所带给各界的传递了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啊。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吴建明先生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在网上的参与和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